We will be, you will be set free. 摩西是让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这个埃及为奴的地方，是摩西是一个拯救的人物。那真正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个人物约书亚呢，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人物，他是接最后一棒的，接一棒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他的一生哈。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约书亚的一生我觉得是从奴隶到将军是比较贴切。很多人在特别是在大陆出来都看过这个电影吧，从奴隶到将军。可能我们孩子这一代都没看过。约书亚早年就是奴隶，出生于埃及，经历了整个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拯救埃及人的过程。所以他的早年是一个得救的过程，经历了过红海、十灾、一个逾越节，到中年大概45岁的时候开始了他的旷野40年。他是英勇的将士，摩西的帮手。当摩西在那么多的以色列人中间要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他第一个要选择的这个将军将士是谁，就是约书亚。是一个在圣殿里面，在帐幕里面帮助摩西的好的帮手，所以他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老年呢，他是85岁哈，开始带领以色列人攻克迦南，分地治理以色列人。那么约书亚据这本书里面并没有谈到他是85岁，而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史学家约瑟夫他的记载，当时呢他担任开始受任这个领袖的时候呢是85岁。所以呢他的一生是一个得救、成长和他的一生是一个得救、成长和征战的一生，这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是非常非常的相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先得救，然后呢成长，最后呢我们是为神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战士，对吧？所以约书亚的一生如果概括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三个阶段。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要觉得太老哈。那么约书亚也是85岁才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可以带领我们的家庭哈，带领我们的教会来征战。好，那么前面是一些铺垫，就是讲到约书亚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我刚才谈到了与亚玛利人的征战，是摩西选出他派他去啊。那么约书亚呢是一个非常英勇的将士啊，摩西的帮手。这里面呢也谈到了约书亚跟摩西的紧密的跟随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摩西跟耶和华面对面的时候，这个少年人认的儿子啊，约书亚他就不离开这个会幕。所以当我们把摩西和约书亚来做对比的话，有很多事情都是一个非常类似的。比如说他们两个人，他们都带领以色列人渡过大江大河，前面是红海，那么约书亚带领他们过去的是约旦河。他们两个人在耶和华面前都把鞋脱下来，他们两个人在众民犯罪后都为他们代求，而且呢当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把手举起来，决定了这个战役的胜利。开始是跟亚玛利人的时候是摩西把手举起来，一直到战争打完，到后面是约书亚是以色列人跟艾城打仗的时候，约书亚把短枪举起来，一直到这个战事胜利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传承的一个例子。他也是信心的勇士啊，当12个摊子里面有10个都说我们要遇到麻烦了啊，我们像蚱蜢一样，那个迦南人都是高大的啊，那么我们打不过他们，只有 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说什么？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是一个信心的勇士。在约书亚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四五个可以说是刚强壮胆。那在这里面呢，很重要的是，当约书亚承接使命的时候，神要对他说什么样的话？神对他说的话是，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起誓允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并且呢要遵守谨守遵行一切律法，不可左右。好，最后呢还要说刚强壮胆。那么刚强壮胆呢是一个领袖需要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神的允许不畏惧前面的困难。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呢，确实以色列人他们是处于劣势，因为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比起当时的迦南人的物质文明还有一些工业的方面的水平，他们要差的很多。他们没有城池，他们没有这个铁车，铁器也差得很远，也没有坚固的城墙，所以他们是去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人会说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呢他们确实是比起特别是他们在有40年几乎是这个和平的太平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他们也没有这种征战的意识。包括耶稣亚到以色列人，他们都需要被刚强壮胆。那么敌众我寡呢，这个呢是有一点要看情况啊，因为以色列人真的人不算少的，所以说他们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城给包围。但是呢他们这些王他们发觉这个他们打进来以后呢，这些王他们就想了一个怎么策略。策略就是几个王联合起来组织这个联军去跟以色列人在打，就是在南部有南部的联军，在北部有北部的联军。北部的这个联军有多少人呢？圣经上面说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啊。所以他们给北部的联军打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属于敌众我寡这样的。但是他们在打这个在打耶利哥，在打艾城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其他小城的时候，他们是人数是占多的。所以神呢就是利用他们这样的一个劣势，也是让以色列人看到征战的胜利是不在于人多马壮，而是在于是不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啊。在新约里面，保罗给以弗所那一代的教会里面的书信里面也讲到，我们基督徒也要做刚强的人，也是同样的教导啊，要让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我们征战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征战的是不是属血气的，而是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仇敌。所以在今天的话，我们仍然是需要来刚强啊。我们周围的环境跟当时迦南地的环境有很多地方是挺相似的，有很多罪也是挺相似的，对吧？这个星期的话，那个 Tim Cook 啊，大家都知道他的 announcement 啊，那么也是在美国也是报道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们也知道同性恋也是在迦南地那个时候是一个神很痛恶的罪。那么他们除了同性恋以外，迦南地的那个地方的罪更非常非常多，还有他们祭把自己的孩子来烧啊，来祭啊。然后许许多多的这个拜偶像啊，那么偶像特别特别多。所以呢神呢是要让以色列人要灭绝那个地方所有的人和罪，以至于那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安息的圣洁的 应许之地啊，预备。这个预备是神预备约书亚还有预备以色列人，他们在打第一个城池的时候，就是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我选了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是过约旦河，让他们再一次经历得救，经历这个神迹啊，坚固信心，所以这是一个再一次得救的之旅。第二呢是自洁和受割礼，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就马上受割礼，因为那个地方是这个应许之地，是圣洁的地方，非圣洁不能够领受应许之地。他们也遵守律法啊，遵守律法本身就是律法赐给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保持圣洁。最后呢是交出这个主权啊，里面有很多谈到约书亚是忠心的，耶和华说什么他就照着行了啊。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他们绕着耶利哥城转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想象约书亚他所承受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啊，因为这是一个不是很符合理智的。我相信当约书亚带领他们准备打第一个城池的时候，他们去刚才电影里面演到有两个摊子进去然后又回来，对吧？我想里面肯定有许许多多的军师和盟士都会出来给他建议，也许有一个盟士就出来告诉约书亚，就说我们以色列人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可以建2000个云梯啊，你知道云梯就搭在墙上，他们就可以爬上去。我们人多啊，他们有好几万人的男士可以拿刀的 男生，所以呢他们建2000个云梯，他们就可以上去打耶利哥城。也许第二个盟士出来说啊，没有没有，你那个太笨了，我们可以花同样2000个人，我们可以挖地道也可以进去。但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回答是，我们绕城走6圈，你们还不要走这个7天，你们还不要出声啊。也许在走第一圈的时候，走第二圈的时候，约书亚并没有具体告诉他们第七天要发生什么，需要很多的耐心。这是一个神带领他们的一个顺服。以色列人有可能在走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就 quit 了，他们说不再走了啊，这没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但是呢他们遵循了神的这样的一个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因此呢他们把这个城池拿下来了啊。那么在这个一段故事里面呢，有很有意思的有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拿和，你们看到的哈。拿和呢是有点像这个路德一样，他真的是背弃了他自己的国家，选择了以色列啊。严格的说他是他们民族的叛徒，但是呢事实上他是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承认以色列这样的神。新约赞扬了他这样的一个凭着信心的一个行为，他的信呢也使得他成为耶稣家谱的一部分，他成为大卫的先祖。所以呢拉合还有包括这个基甸人都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必定有他的这个怜悯。整个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人只有拉合他们一家得救了，是因为他们基于对于耶和华神的信心。所以呢这个预备呢是一个从得救到成圣到得胜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预备。好，这个呢是一个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一个路线图啊，所以说我们常会说它是南征北战。这个地方呢是耶利哥，这个地方是艾城啊，所以说他们先打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然后呢在艾城呢他们因为亚干犯罪，因为他们也没有祷告，他们轻看了敌人，他们失败了啊。 但是呢，很快耶和华也让他们悔改，所以他们把爱城也拿下来了。不要小看爱城，爱城是当时的一个，圣经里面说是王国，王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池啊，王城就是一个很大一个城市，所以呢，让耶路撒冷王还有这下面的王都非常惊慌。那么耶路撒冷王呢，就带领下面的其他四个王，一共有五个王，来组织了一个联军，在这个基遍，哦，我刚才说错了，对不起，是那个基遍是一个那个王城，不是这个爱城。他们听说基遍投降以后，他们都到来基遍来了来打，但是呢，他们这五王怎么样，神都交给约书亚。那么约书亚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很伟大的祷告，这个祷告在这本书里面说到，上帝在这日以前还有在这日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听人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非常短，就两句话，第一句话说太阳啊停在基遍，第二句话叫做月亮啊停在亚亚伦边。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敢这么说，太阳啊停在 Chamber， 月亮啊停在美国。约书亚我相信他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哈，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胆量啊，来做这样的祷告，以至于呢以色列人能够将南边五王的这个军队完全的歼灭哈。那么后面他们就到了这个北边，那么是这个夏所王叶斌他召集了北方的这么多的这些王啊，他们有一个像海边沙一样的联军啊，他们在这边给这个以色列人绝对，那么神也照样的把他们交给以色列人啊。最后呢，他们打了一些很多小的城池，也包括在东边收了两个王。所以你看在后面记得大概是可能十章后面一共有31个王都被征服了。当然最后他们留下来的很可惜的是这边西边哈，包括非利士人啊，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痛楚啊，在士师的时代啊，在这个王国时代，那么非利士人都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延伸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是不是我们变成很舒适的这个以色列人啊？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很熟悉，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耶利哥城在哪，你的进入安息的应许之地的这个障碍在哪，神的大使命我们参与了多少啊？当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健康，我们常常都有许许多多的征战啊。常常我们的祷告神也没有立刻垂听啊，我们常常是活在这个好像是这个失败中间，因为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呢，约书亚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是活在神的应许中间，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他战胜这个罪和这个死亡，把我们带进了新的安息，新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要来向以色列人学习，我们是不是能够已经 ready 来承受应许之地了。也许我们还没有 ready， 也许我们还没有能够到成圣的这一步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也许我们常常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的预备我们可以做，以至于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的各个的岗位上彰显。所以相信这个应许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盼望中间。好，约书亚记的神学的主题，看一下视频。 神的圣洁和拯救的属性啊。人因着相信以色列神和接纳他百姓，可以保存性命。这里面有基吕拿和，有这个狡猾的基变人。约书亚带领百姓在应许之地得享安息，预表了耶稣带领他中心的教会，就是神拣选的弟兄姊妹进入那最后完全的安息。那这一点的启示呢，是在希伯来书四章那里面得到完成哈，完全。那里面说到，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约书亚的任务是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享安息，进入那迦南美地，进入那没有罪的安息的地方。但是呢，以色列人他自己背逆上帝，后来所以呢，他们也是被受到神的惩罚啊。所以神的百姓没有真正得到安息，那么耶稣基督他一次性的就成就了这个律法啊，战胜了罪。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有更好的这个依靠，有更完全的应许啊，包括在今天，也包括在永恒里面啊。所以我们是生活在应许里面的。这个应许里面指的是，只要我们顺服神，只要我们忠心，只要我们能够竭力追求圣洁，神就会使用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好，这个神学问题我们来谈一个，就是为何完全的灭绝这个迦南人。常常我们会提到这样的问题，好像神是一个不通人情，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个神。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探讨，来思考。第一个呢，神的圣洁是不能容下任何罪的，就跟我们今后要上天堂，我们要见到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带有任何罪的。包括在迦南地，神的圣洁，他们进入安息之地的时候，特别是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的圣洁容不下任何的罪。那考古证实呢，迦南人是恶贯满盈。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迦南人他们的特别的罪啊。那么神总是给人足够的时间悔改啊。那么在创世纪15章，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时候，说我赐给你这地的时候，但是说到不是你要马上进去，而是你的后嗣要进去，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好，那个是400年前的事，说给了他们差不多400年的时间来悔改，包括挪亚方舟的时候用洪水来毁灭那一代的人的时候，也是给了他们差不多有几十年，60年到100年的时间来悔改。所以我们说神的公义总是带着怜悯，并且呢，神让以色列人进入真正的安息啊。好像是当我们今天比如说也许是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比喻，比如说我们得了 cancer， 那么你也许不会让给医生说，那么当你在用药的时候，或者当你在动手术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留一些比较小的 cancer cell 在我的身上好一点，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能够抵抗住啊，虽然是很难的。当迦南人这些习惯啊，你会看到他们一进去后，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啊。那么以色列人马上就受他们影响。所以呢，最后呢，我想有个提醒，就是说的是在彼得后书，彼得说的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托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今天有一天耶稣还没有来，就是多一天的时间给我们每一个人悔改。如果今天耶稣马上就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很多人都还没有准备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所以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总是有足够的警告，给我们足够悔改的时间。好，这里一个总结哈， 谈到在后现代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在迦南地属灵的征战啊，这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周围各样的拜偶像的事情，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的这个堕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堕落的文化，而我们也是生活在其中。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一样呢，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刚强壮胆，刚才提到，因为有神的应许。约书亚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要自洁。我们有没有像亚干那样拿神的物啊？常常是我们的时间，我们在金钱上面，我们在很多的聪明才智上面，神给我们的恩赐上面，我们没有被神所使用，是不是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是不是能够顺服，将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出？如果这几件事情没有做好的话，我们也许还没有预备好为耶和华征战。当我们能够学习约书亚，学习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的话，我想神他会为我们征战，并且呢他会靠着我们，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下面呢是几个总结的问题哈，这几个问题呢我基本上刚才都稍微讲了一下，然后我们的小组长呢他们也都有预备啊，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些这个分享。我想主要是分享我们在今天怎么能够将当时的约书亚他能够刚强壮胆，他能够靠着神的应许，这样一个忠心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能够活出来啊，我们这样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深知你借着约书亚记忆对我们说话，主啊，就在今天让我们刚强壮胆。主，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我们是在找工作的，我们是身体有需要的，我们在家庭里面有需要的，在教会事工里面有需要的，主，我们都不胆怯，因为主你已经给我们这样特别的应许，你要带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要带我们进入那得胜的生活。主，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靠的乃是主你自己，你自己那位圣洁有能力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主，愿你今天就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仅是得救，并且我们要成长，不仅成长，我们还要得胜，我们要成为耶和华军队里面那勇敢的战士，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